那我就直接就开始了啊，各位师兄晚上好啊，今天这个是李琴师兄给安排的任务，然后跟大家过一下这个元婴老人的书信摘录，前边已经有师兄已经过了一部分了，今天到我这儿呢，我是从第90开始，我们就直接就开始了啊，我把第90给它扫上来，看得到我贴了吗？哦，破三关难，看得到。我给大家先读一下啊，破三关难，知难而进啊，这个是标题这一段话的关键处啊，知难而进，知道是难，知道是难，但是知难而进啊，还是要进步。这个就是出于鼓励而说的，我们就知道出于鼓励而说的话是对什么人需要鼓励啊？对为明心见性的人需要鼓励，我们就知道这有个这么一个前提在这儿啊。苦海茫茫，为师可依。望师明白指示，切望切望。这是有人去信向元婴老人所说的啊。元婴老人，元婴上师批语：其实用功无难事，只认识现前一念断处，寥寥灵知的，即当人的本性，时时处处保护他，不令随念转，随境跑，然后再进而忘记他，不守住他，即得矣。但众生多生障重，实得不疑，已难矣；再要绵密保护不忘，更难矣。保熟后放手不守，则更加难矣。奈何哉？奈之何哉？我们看先这个问话：苦海茫茫，为师可依。这一看就知道，哎，还未明心见性，为师可依。实际上，为师可依是干啥呀？依人不依法吗？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吗？我们是依法不依人。法是什么？法为乎心也，所以依法不依人的意思，还是只依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只有那个，只管那个，其他的不管。为什么是为师可依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经常提师呢？是因为师在这儿是代表了正法注释的传承，师父可以指点我们的进步，师父可以带领我们往这个方向上走。所以这个大手印一开始就来。因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说到这儿就说了，师与我心无别，所以我们还是依法不依人。讲到这里，一再的重复依法不依人，不管谁什么传法师也好，不管是哪个人也好，永远依法不依人。唯有此，你才对得起元婴老人，唯有此才对得起释迦佛出世。望师只是明示，切望切望，为师可依，切。望师只是明白指示，切望切望，也就是说，我现在就依靠您啦，您跟我说说吧，您跟我指点指点吧，指点指点，指点啥呀？切望切望，指点啥呀？没啥可指点的，在元婴老人这只有这个指点，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元婴老人是大禅师，我们心中心是以禅为体，不是以密为体。在这个元婴老人的这个答话里边，就应该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的大祖师是怎么答的？我们心中心的祖师是怎么答的？我们是怎么答？不是答以密为体，我们还是以禅为体。以禅为体就是明心见性，这只这一件事情。所以元婴老人的批语只指点你这一件事情。其实用功无难事，只认识现前一念断处，寥寥分明、寥寥灵知的，即当人本性。这一句话，这就是直指，这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我的电脑有问题，郭师兄，我的电脑怎么啦？听不到吗？滋啦滋啦的是吧？是交流声。
有点滋啦滋啦的，别的没有。我就是说想着你是不是让我来说这个，我就说一句，没什么没什么。那我下来了啊。
好好好好好。那我先这次先这么将就着啊。我是刚才是那个话筒大家都听不到，先将就一下吧，将就这一次啊，一个半小时，大家忍忍。只认识一念断处，寥寥灵知，即当人之本性。这一句话一定是指点未明心见性的人的。若真明心见性了，这个一定要扫除。一念断处，寥寥灵知，这一句话很容易混淆。一念断处，我们就知道，哎，是把念头给它断掉吗？是把念头断掉了，那个东西，那一个空空的那个境界，再把它延长吗？不是的，不是的。一念断处是说本不可得，本来不可得，本来不可得呢？本来不可得，本来不可得是什么都没有吗？空无一物吗？不，寥寥灵知，寥寥灵知是知道个什么东西吗？是什么东西放个光吗？不是的，不是的，寥寥灵知是说本不断灭， 毕竟不断灭，不仅不可得，这是我们本性的两个特点。从这个特点上我们就知道，这和念头断不断掉，和空不空的那个境界，和某种定境毫无任何关系，和了了灵知的一种误解，也就是好像忽然知道了什么东西，忽然开朗了什么东西，忽然知道了一个无上窍诀，看清楚了一个什么东西，和这个也毫无任何关系，也毫无任何关系。要认清楚的是这个，要认清楚的。其实用功无难事，用功无难事，只认识现前的这个。既然是现前，那就不管一念不一念断处，不一念断处，一念断处了了分明。这个是讲的是什么呀？讲的是我们妄念脱落开，做功夫妄念脱落开，在我们的这个新的方法上。我们心中心这个打坐千座里边很容易出现，很容易出现这一种境界，但我们不要认为境界等同于明心见性，拿有相的境界来换取无相的明心见性，这两码事情。这种境界下你容易回心转意，并不代表这种境界是明心见性。我们要知道由修法而修得的东西，哪一种境界升起了，这种境界一定会去掉，一定会去掉，一定会陨落掉。只要有升起，必然会有陨落，有生有灭的那都是光明。别把定盘心放在光明上，这个时候就会说这种话，别错认定盘，把境界认为是明心，错认定盘心的。所以这是说的第一步啊，只认识现前一念，实则不疑现前一念，现前一念即当。我们的本性是本来不可得，我们现前这一念本来就不可得，可得吗？你现前这一念抓得出来吗？拿出来看看，本来不可，本来不可得。你既知它不可得，这个既知不是你的了了，就是你的了了分明。你现前这一妄念若不了了分明，你如何会生得起现前这一念啊？生不起来的。生不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本性的特灵性的特点。我们是用这种语言来烘托我们。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以为，哎，认识了就完了，我相信啊，我知道啊，我不疑惑了，我不疑惑这一年断除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了，不疑惑了，那不行，还得切切实实修行道，试一下你就知道了，试一下你的力量就出来了。这个哪个力量啊？时时处处保护他，不令随念转，逐渐跑。这句话还是为明心见性说的，还是为明心见性的人说的。大发广场，实际上你要真明白一念断处，了了灵知及当人之本性，那还存在随念转、随境逐渐跑吗？不会的，随也是他，念也是他，逐渐跑，逐也是他，境也是他，哪能躲得过他呀？随念转就是看着，就是不动的。不动摇，这个逐进跑也是不动摇。到这里再进一步，忘记他，不守着他，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就来这个时候还说即得矣。实际上到这儿是真实的明，在此之前方便认识的一念断还是造，在此之前都是造，但他很接近。说的是修行的一个过程。老人把，也就是我们说的观照的三步，修行的三步，这三步都是为念心为明心见性说的。真到明心见性以后的观照，一步里边聚三步，若要分成三步，三十步都有。若真明白，一步里边聚三步，一定是如此。所以但众生中障实得不疑已难矣，再要绵密保更难，保熟之后放手不守则越加难，奈之何？这个就说了，在三个里边同时有歧路。歧路是哪呢？第一，疑惑，不，这个到底是不是呀？第二，绵密保护，发狂禅，这一种，这也是一条。第三种歧路，三堕落是什么？我永远都在修行，我永远都在修行路上，我可没成就呢，总有个东西可得，总有个涅槃可证，总有个明心见性。第三，这就是我们修行中三条，这三条歧路都得找到，那才真道。奈之何？众生都是福德东倒又西歪啊！你扶他的不疑惑，他立马就哎，我证道了。好，你扶他的发狂禅，你要绵密保证完了，他又死着在放手不守的这一关。所以禅宗还有个硬空，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儿，还是说的这三件事，三条歧路，还有三条，就是圆因老人把修行的要点和有可能出现的歧路。主要的歧路都给我们清楚了。当然根据人的根性啊，本身的根性还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些所住，这个呢就要让你的传法上上师，你的老师，明年老师，你这个人还 看下边，像一隐而专修，某时言我因缘聚而在间烦恼困扰中，果能不受他成就，又何必专修？是甚难甚难呀！卡吗？我这边我哎呦，那我真没办法了。我今天这个电脑，我今天就是话筒调音台启用回声消除，我已经点了启用回声消除，已经点了。哎呀，我今天的这个就是有点，就这样吧啊，师兄们不好意思了，我下周那个弄个新话筒啊，弄个新话筒，弄个新电脑，我们就这次就忍忍吧，不好意思啊。像一隐而专修，某师言我因缘不聚，像一隐而专修，这就是这发心就不对。任何修行解脱，我们修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解脱，解脱跟任何的条件都不相关，追求条件一定是方向错误，一定是方向错误，这就是出发心有问题。这应该专问他一下，你修行是为了什么呀？解脱跟什么条件有关系呀？啊，这个就应该再专问他这么一句了。某时言我因缘不聚，跟因缘不因缘没有关系，跟因缘不因缘没有关系，就是你那条件跟解脱就压根就没什么联系，别那么联系。我们总认为说好像有一个什么条件来修行，我就很容易能够出现某种境界，你出现那个境界你也有可能不认，当下出现那种化空的境界，当下抓着有相的那个境界，立马就回到地前，无法登上初地，多么可惜啊！这种情况很多啊，师兄们，别拿有相的东西换无相的东西，别拿条件换解脱。好像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不打几个气，好像都不好意思说话。不是的，打气不是必须的，不是必须的，打气很好，但心中心的修法不是说猛地打几十个气这么修过来的。心中心是怎么修啊？日持千遍，持之千日，是这么修的。别急，一急就是障，障你就慢，哪能不慢呢？越急越慢，这种像一隐而专修，就是为了说好像觉得怎么样我能快点，这种思维就是妄想，这就是障碍，这就是习气，立马就应该除掉，立马就应该除掉，拿条件来换解脱，哪能换得了呢？因缘不聚而在世间烦恼缠绕中，果能不受他扰得以成就？那当然啦，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啊，我们的目的并不是避开世间啊，我们的目的如果是避开世间的话，那就是小乘发心啊。我们这里不会有小乘发心，大家放下啊，放心，没哪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小乘根器，生活在城市里边的，就我们现在的，就我们现在这聊天室里边的41个人，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小乘根器。小乘根器是什么呀？小乘根器，这世间的任何事情都很厌烦，没有哪一件事情他会觉得高兴，我们总会有点高兴的吧，多多少少会有点吧。有的人觉得这样子，哎，发点财高兴了；有的人觉得升个官高兴了；有的人觉得健康他很高兴了；有的人觉得，哎，有人在修行，那我很高兴，我随喜随喜啊、哦！这都不是小乘根器，这都不是小乘根器。小乘根器认为这世间没有任何一丁点值得快乐，他认为轮回的本质就是苦。别说我们这儿了，就是到天道里边，他都认为非常的苦。这是小乘根器，小乘根器不会投身到我们这个城市里边生活那么几十年。小乘根器一起发心，它只会生在非常隐秘的边缘地方，而且他一旦生下来，他就离开这个世间的这些生活，就去隐修了，你压根就见不到。小乘根器的人不容易见到，所以我们没有小乘根器，我们没有小乘根器，我们都是大乘根器，大乘菩萨根器，算了，就要在烦恼里边弄，我们就要正实证烦恼本来就是解脱，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要躲开世间呀，怎么会躲开世间呢？躲开世间有什么好处呢？躲开世间不是解脱，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一句话，在世间烦恼缠扰中，果能不受他扰，得以成就矣，当然是如此。我们这是我们的目标，在轮回之中而不受轮回之报，随缘而度化有缘之众生，这本来就是涅槃啊，这就是涅槃啊，还另外有一个涅槃可证吗？生死才是真涅槃，凡生死之外另有一个涅槃，皆是造作，都是造作而出，它和生死正对立着呢，只要有对立着的东西，那当然是你造作出来的东西，它必然会坏， 什么时候坏呢？发心度众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从阿罗汉果直接转八地，那种时候是从小乘回小向大的时候，又何必专修？专修的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对这位师兄说了啦，哪个不是修呀？还有什么在佛法之外呀？这个才是真修行，这个才是真修行。因为你压根就躲不开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你躲不开它，这就是无功用行，这才是真修行，到这儿才是真修行，在之前的都是盲修瞎。那个时候可以说专修，用功啊，就这么鼓励吧，就是在那个路上可以推着你走。但是你啥时候回头呢？很替你着急呀，快回头呀。可是那个回头那就算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可能他也拿你没招，最后那一下回头只能靠你自己，靠不了别人，能靠别人的只能是在修道路上推着你往前走。不管是元婴老人也好，还是齐老师也好，还是我们这样的人也好，唯一的作用就是推着你在修行的路上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往前进，前进到你啥时候你已经受不了了，回头了，嗨，算了，我不跟他弄了，这个时候真解脱，这个只能靠自己，这甚难甚难。你看他第二次讲难了，实际上难难难，实在麻油树上摊，这个是黄居士一家说的，易易易，白头丧祖师易，不难也不易吃，困来吃饭饥来食啊，这就是庞居士一家说的。实际上这说的这话三个东西啊，三件事情啊，都是三条歧路。我们要把它理解成为渐修的三个阶段，那可以的，也可以这么先理解着吧。也就是说你讲道理吧，教下的事情给你讲讲道理，一二三四给你讲讲，啥时候你真明白了，那就是一步里边去三步，就是这样的，绝对如此。不会在你要真明白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就是一步里边聚三步，这个时候才开始正修行呢。真明白了一步里边聚三步，真体会到了一步里边聚三步，真开始修行了。如果还有次第，那你先开始第一步吧。如渭南原师元婴上师批语，如是如是，但只锻炼将取，结果自必有成。如渭南而退，则亦已矣。语云：大器晚成，仁者何不奋力加鞭，知难而进。元婴老人说：是的，是的，甚难甚难，是难啊，难啊，那就是对他说的吧。难难难，实在麻油树上摊，对他说这个吧，就随着他说，这也是鼓励的话嘛。但只锻炼将取，结果自必有成，就是鼓励的话嘛。就我们刚才说的嘛，你看元婴老人不就是挥着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在这个修道位上往前走，修道位上走啊走啊，推着你一直一直往前走啊，你啥时候回头啊？回头的时候等你自己，只能等你自己。如渭南而退，则还是鼓励你往前，加油加油，不是鼓励你。语音：大器晚成，可能这一位师兄大概是年纪比较大，大器晚成，大器晚成，哪有早晚啊？就明白这个东西，哪有个气可成啊？哪有个气可成？有个气可成吗？有个我可成就吗？有个我可以证明心见性吗？到这个时候真找不着了，连我也找不着了，那个时候你所对的境也就自然消亡了，就自然消亡，你所对的境自然消亡了，你也消亡，那这个正，所谓我正道的这个正也消亡，这就是三轮体空。真到这个时候就给他取个名字了，取个名字叫什么？叫明心见性，这就叫明心见性。所以是在这儿说的，在这儿说的明，我们不要认为好像有个东西可得，有个境界可证，好像得到了某一种知识，明白了某一种道理，得到了某一种窍诀，你跟那压根没关系。啥时候把这些东西扫除，结果必自有成，但只锻炼将去，就一直推着你往修道路上走，一直走一直走，方向那么迟早要正道，迟早要正道，迟早大器晚成。说到大器晚成的事情，仁者何不奋力加鞭，知难而进，获取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说借他的这个根气，这种根气的人就是觉得难难难，像麻油树上摊，这一种根气好吧，难你就加油吧，所以这种人你就加油加油加油。所以哪一种人不说加油加油的呢？所以那一种发狂禅的那种人，你还加啥油啊？你挣到啥了呀？你啥都没挣到， 那个东西算个啥呀？我们就说那算啥呀？那是最平常的东西，你还好意思说你明心见性吗？所以对不同的人说不大，也就是扶他那种偏三种助三种扶他的三种一根去说知难而进，知难而进，我用对这一种人就用鼓励的话去说。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的，我等五秒钟啊，有讨论的我们上麦了。好，没有我们就九十一。一段一段的，好，91，我先考第一段啊。人天交战，当披甲精进，这个还是说的鼓励的嘛？这还是鼓励的话啊，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鼓励的嘛。那我不知道这个是谁整理的，我而、啊、是郭红艳看了一下，因为这一些取名字啊什么啊，你还是要抓住他那个核心，你要知道他这话到底是讲什么，要那个思路要跟元婴老人的一样。取这一类的名字，我是因为没预习啊，我就是看一句讲一句了啊。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弟子有愧于心啊！一看这鼓励，可以鼓励。弟子有愧于心，自问上难报三恩，下难济三途，大丈夫立于世，当勇猛精进，勉励修行。我何至如此没骨气也？哎呦，真是没骨气，赶紧鼓励他。这种人赶紧鼓励他，赶紧鼓励他。这个就是称为叫人在饭箩边饿死人无数，坐在饭箩边饿死人无数，坐在大海里渴死人无数，坐在大水里渴死人无数啊。坐在水里边你还找水喝呢，你什么不是你的本性啊，你还总要找个东西才能度化众生啊，随缘度化众生嘛。这不就是这就已经启用了吗？还要总要找个东西才能启用。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三皈依，多好啊！这就是三皈依，这是真实的三皈依啊，真实的三皈依。弟子有愧于心，有愧于心，愧什么东西啊？我们看看他，自问上难报三恩，下难济三途。哎呀，这上也难，这下也难。他这是上难报三恩呢、啊，佛法僧的三恩，也就是说我没有正道呢，下难济三途，我没有正道，所以无法弘扬佛法，这就说的是这个事情，我无法启用，大概就说这个意思啊。大丈夫立于世，当勇猛精进，勉励修行，我何至如此没骨气耶。实际上他说的话前半句是问，后半句是他自己已经答完了。他要是只说上半句，我要真要回他这个话，我就把他下半句大丈夫立于世，当勇猛精进，勉励修行，我和你如何至如此没骨气啊，我就把这个话拷贝了还给他，这就算回答他了。是的，就应该这样，大丈夫立于世，当勇猛精进，勉励修行，我和如何至如此没骨气、啊、你怎么会这么没骨气啊？有骨气是干什么呀？有骨气替己即行，出发心即成正等正觉，我们的出发心总是要求个有相的有所得，如果出发心就能无所得，那么出发心即成正等正觉。但这样的出发心的人少呀，哪有这种人呀？所以我们出发心逐渐逐渐的修正，是99.999%的人都如此，包括我自己，出发心一直在修正。在未证道之前，我们的出发心是什么呢？我要明心见性，当然对了，这绝对是对的，死死的执着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执着这个你就发狂，你不执着于法你就执着于非法，这就是歧路之一，发狂之路。用什么来对治它呢？用明心见性来对治它，用明心见性来对治。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执于法是对的，执于法是对的。当你要真明白了明心见性是如何，明心见性是啥呀？明白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明白了世间诸相本来了不可得，这本来就是已经是明心见性的意思。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在这里的意思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吗？认为是我们那个有相的我给你放一个光的那个佛吗？不是的，不是的，师兄们不能理解错。这里的说如来指的法身，法身指的就是明心见性，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就等同于是见。若见诸相非相的意思不用解释了吧，明白明了世间诸相皆虚妄可得，并无另外一个明心见性可得，并无另外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可得。我们要抓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哦，要把那个念头给它断掉，然后在这个断掉里边明白一个东西，朗朗分明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放个光得一个什么什么窍诀在这儿。错了， 这个理解就错误了，误区了元婴老人的本意。元婴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是指点我们一念不生的时候，哎，你那个妄想一脱落的时候还没有断灭，指的是那个境界。然而那个境界是烘托我们的本性，凡我们语言表达出来的都只有境界，我们语言不可能说到佛法的本意上去。佛法的本意是什么啊？是我们的本性，这是给它取的名字。然而我们能用语言来表达那个本性吗？不可能，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用境界来烘托它。什么境界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是指的是什么呀？妄想脱落，那个时候不存在有念，也不存在无念。我们如果把它理解成为某一种定境，某一种空空如也的境界，那我们就理解错误了。别从这个境界上面去理解，不在境界里边。那种境界化空的境界来的时候，第一密集了不可得，连找我自己，譬如我张浩，我在那儿一天跟人插科打诨呢，可是我要找出张浩这个个体来，找不出来。是眼睛是我吗？是耳朵是我吗？是这个头是我吗？是我的手是我吗？都不是。然而他们这些都不是我的，能够组成一个我吗？错，不能。我们都知道任何不是一个东西的东西能够组成一个东西吗？也就是说一只羊它不是一只猪吧？一群羊能组成一只猪吗？也可能。所以不是 B 的东西，不是 A 不是 B，所以一群 A 组合起来也永远不可能成为 B。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是我，但它组成起来也不会是我，也不会是我。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我本来了不可，这个我要是不可得，那么你所对之境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刹那陨灭，刹那陨灭。但是这个时候是空空如也吗？是什么都没有了吗？不是的，压根儿不打扰你和别人说话，压根儿不打扰你上学，压根儿不打扰你工作，也不打扰你开车，也不打扰你跟谁聊天插科打诨说闲话，一点都不影响。这个就是了了分明。好，这个时候就告诉你了，你体验过一次了，真体验过了。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描述这个东西，听得出来的，你不必借别人的话。就好像我现在告诉你，你原模原样拿我的话说给我听，我立马就换个说法来问你，验就验出来了。有过一次体会，你必然用你的语言会表达，你的语言一表达，好，立马为你印证。如何印证啊？如是，这个就是鼓励型的印证。为什么呢？你这个时候明白的还是方便。这个时候印证的你还是方便，就是方便。好像不大有人敢说这种话，嘿嘿嘿。但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方便你干什么？方便你跟你的习气做斗争的。你现在的这个还是跟习气是两，还在对立里边呢，真妄对立着的。一个是真的，除此之外的那些还会走坐着呢。真妄还在对立的，这还是方便。啥时候把它打成一片了？啥时候说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啥时候能够说这话？妄念本来就是解脱，为什么要去妄念？我压根就躲不开它，我还要去妄念，我还要不跟它跑，我跟着它跑本来就是了了分明，跟着它跑是了了分明的证据，了了分明的体现。到这个时候还如是如是，到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就是后边一步了。后边一步是什么？是佛道。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歧路，也就是说这个齐老师说的观照三部曲，我们禅宗说的这个三观，这个禅宗里边的应空应水应泥，这实际上三条歧路。若真能明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真体会过了，在那种境界下回头了，真回头了，丢开那种现象，丢开那种有相，真丢开了，那个时候真开始修行。那个时候的一步一定是包括三步的。所以说三步是为了明心见性，实际上真明心见性一步也无。这个时候才真开始修行，这才真开始。别认为说一步也无的时候没有修，别这么认为。那个时候是真修行，没有修行的时候才是真修行，那个时候才有次第。在那之前的都是理论，那之前就我们现在讲的什么三观啊三步都是理论，到那个时候理论才真正开始。所以 这个元婴上师的批语，不可自暴自弃，既是大丈夫，人能我当，只需不断的迈进，自有成就的一天。也就是说，你方向别错，自然会有成就。方向不能错，我们一定是应该如此清楚。所以知见最为重。禅宗说的贵汝知见，不贵汝行，就是如果初始的知见有问题，并且认为那一种知见能够导致你的成就，那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呢？坏人法身慧命，这是最可怕的。如果我们初开始就给你一个目标，认为说有德有修有正，那个才是解脱，那完蛋了。你认为境界能够导致解脱，往境界上去修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就任你修行到弥勒下，弥勒下士，那你也求不到。所以我们道理上是应该要明白，知见要把它端正过来，行理上只要知见不错，迟早有一天，早晚而已。这是91的前边的这一段，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的。我这个随时可以打断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的也可以上来更正啊，不一定对，依法不依人啊，我们一再的强调，我讲的一定会有错，只要是人就会犯错啊。不说话我就接着往下说了啊。口头说的一千道的一万，真到人间最正直，却是溃不成军啊。口头说一千道一万，这种人多呀。人间最正直哪种时候啊？哦，习气来的时候。哪一种习气啊？烦恼和喜欢两种，烦恼和喜欢是我体现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啊，体现在共通的这一个东西。但是对哪种东西会烦恼，对哪种东西会喜欢，这因人的根气不同，因你往事的习气所带来的，这就是人天最正的时候。有的人喜欢美女，有的人喜欢帅哥，有的人喜欢钱，有的人喜欢权力，有的人追求这个，有的人追求那个，得到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得不到的时候可烦恼了，甚至于因为贪心想要得到而不择手段，轮回就来了，自然会有恶报。你要真不择手段，必然有因果。真到人天最正时，却是溃不成军。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力量啊，你没有力量啊。你嘴上说的，你说哦，我知道它空了，我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啥意思，我知道你张浩说的是啥意思了。我说的是什么呀？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说的就是哦，你明白了，世间诸相皆是虚妄，就是明心见。我知道世间诸相都是虚妄了，可是我还是会，我就是明心见性了。哦，那你注意哦，你境界透得过去吗？透不过去，那你还没有明心，还没有呢。知道这话对什么人说的了吧？对有可能会发狂的那一种人。歧路之二，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这一种路数，这都是套路。师曾言，道在悟，不在修，成灾思言，但妄念来时，我仍是不能转化。那你一看你就不明白嘛，道在悟，不在修，那你沉思思言，沉灾思言，是的是的，我承认说道在悟不在修，那你悟啊，你怎么不悟啊？但妄念来时，仍是不能转换。你要悟啊，你要把它转了是干什么呀？转不就是在修吗？你转来转去的修那么多，你不是知道要悟了吗？你咋不悟？妄念本来就是你了了分明呢，了了分明本来就是不可得吗？妄念可得吗？妄念当然不可得啊，妄起妄灭，你同时在生了多少个妄念，同时灭去多少个妄念。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这个聊天室里边50多个师兄们都是打坐打得比较好的，我估计都是有过打坐经历的，在修千座经历的，有修千座经历的，在那种定境里边，你就应该知道那没力量，那就是说不明白，只能是这么告诉你。韩玉国师兄已经在说道在悟不在修啊，有力量就是那就是修吧，那你修到路上，这个时候就告诉你，鼓励你前进，加油加油，加工打坐，这就是鼓励的话。所以你看，我是说实话，我为什么对你说这种话，我都告诉你，这就是鼓励的，就是鼓励的话。你到人间最正时，却是愧不，仍是不能转化。你看上边这个师兄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妄念本来就是明心见性啊，妄念本来就不可得啊。 本来不可得，本来就是了了分明啊。了了分明的证据，了了分明的体现，就在于你能起妄念。然而这个妄念本来就不可得，所以本来不可得和本来不断念，实际上它是其实上是一体的，一个手掌的手心和手背，手心和手背，我们就是分开来说，便于大家理解，不是两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它本来就具有不断念和不断啊、不断念和不可得同时的两种特质。所以我们的妄念本来就具有这两种特质，我们的妄念本来就是我们的本性，还要转化，还要转化，好吧？你没力量，没力量，没力量，那就给你个方便吧，给你个方便吧。方便是什么呀？自力不胜时，可持咒化之。没办法呀，你看直指你不听啊，直指听不进去啊，不管用。我们啥时候都在直指，没一个时候不直指的。你只要啥时候哪一句话听进去了，哪一句话听进去了，那都行。断断也是一种方便，也是一种方便。自力不胜时，断不掉的时候，断不掉怎么办？断不掉怎么办？断不掉用咒语给它切断，也是断，都是方便，都是方便。能断也很好，断不了用咒语呢，你把它断了也很。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件事儿。自力不胜时，持咒化之，化之的意思就是把用咒语把它替代了，用咒语把它替代了的意思，那你妄念当然就断了。你持续的是你的咒语，是你的佛号嘛？所以妄念一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哎，妄念不就断了吗？或者是说妄念一起，一发现妄念就嗡巴拉巴拉圣巴拉圣巴拉的什么什么的，啊，一念断了，念什么都行，随你念什么。或者是说你不念是呸，去个妈的，或者说哎，哪来的一个警觉，妄念就断都行，能断开都好，都好啊、嗯，这就是方便，这就是方便啊。这就是方便，这就是对治的方便。不行啊，直指不行，直指不行，那就修行。修行总得有点方法吧？方法是啥？方法观照啊，坐下观照，观照啊，观照，观照还不行，观不起来。无形中心这个观照，这我们总听着观照就第一步就如何，第二步如何？你现在你到街上抓一个人，你让他观照，你跟他讲，他压根就不明白。所以心中心的观照是修行过一段时间。修行过一段时间的大方便门，这种方便门是直接导致解脱的方便门，跟前边那一些有相的方便门不同。所以跟有相的方便门相比，这个要胜一筹。有相的方便门都是为他服务，所以我们要打坐呀，借打坐的这个功力啊，我们手结印口持咒，每天两小时，借佛的加持之力，这一种力量很容易培养出来。怎么培养出来啊？你在桌上不就是不理妄念吗？只理咒语啊，只理咒语的意思就是不理妄念啊。所以我们在桌上老是在追求说哎呦，我妄念要断，你已经理他了，就是只理咒语，我们桌上只管咒语，你那不理妄念的那个力量自然而然就培养出来，就是别管他，他一来我就回到咒语上，一来我就回到咒语上，这力量是最好的。越去追求其他的那些境界，越去弄那些事情，越没力量，打坐白打了，那就。所以我们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这一件事情力量就出来。所以力量一出来以后，哦，发现妄念了，一发现妄念截断它，不管是自然截断它，警觉的截断它，或者是你用什么念佛念咒，或者是不行来的断，这就是修行，这就是方便，这就是。所以这说的还是修行路上这个适合大多和绝大多数人，言下就。顿悟的人毕竟是少，绝大部分的人自古哪个没学，就六祖前可能有的人有着这些大祖师，后边的这些连阿难都是修别后，他是放方向，踏踏实实真做，踏踏实实的关照，踏踏实实的关照，第一不起，念起不随，进来不迁，任狂发狂的那种，并且认为发狂是解脱的，很恐怖，很恐怖，那就是说已经伤害到你的慧命了。但是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这一段要跟他讨论？师兄们都不讲话，都不讲话，都不讲话，我们就往下走。若实者，后住灵异，即成正果。这就是即成正果，那就是正果前的人说的话，这还是鼓励的，全是鼓励的话，都是鼓励的话。但这个这句话带点直指的意思，带点直指的意思。我们看看元婴老人是不是跟他直指啥了？我们来看看下边的这个，我们再看这名字取得合不合适啊？我们先看下边的。师父常讲，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即是你的本来面目，要时时绵密保护。原因上是譬喻，保护它透出淫意，即成正果。哎，我的元婴老人讲话讲得有水平， 有水平啊、嗯，这就是禅师的话。你看这人问着说，师父常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是你的本来面目，要时时保护，要时时绵密保护，保护什么呀？保护什么？保护一念不生，还是保护了了分明呢？嗯，说这话的，这就可以反问他，这就是已经着在境界上啦，已经错认定禅心的啦，已经错认定禅心啦，已经理解错误啦，这个之见已经有问题啦。莲云上师批语，保护他透出名义即称正果，透出保护他透出他是什么？是本来面目。云意是什么？云意就是你的这个错误的这些知见，错误的这些知见，也就是你认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要时时绵密保护这一种境界吗？这一种境界就是云意，透过这个，在这种时候，也就是说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一种体会到这一种境界的时候，透过它丢掉它，把有相的东西丢掉，在这个时候转胜即成正果。哎，这个时候就正果位，正什么果位啊？这个时候还要有果位，那立马就回去了，凡圣又对立下来。这所以这就是还是为未明心见性的人说的这种话。莲英老人说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这一种人，所以只能大部分都是说这种话，教导的话，教育的话。云意是什么？云意就是我们的这些境界，我们的好的境界，坏的境界，我们的人生的烦恼，我们高兴不高兴，都是高兴和不高兴也是境界。哦，这个好，这个境界好一点，那个境界不好一点也是境界。哦，你这弄到了，这化空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也是境界，这些都得扫掉。这些境界都是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了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一种境界出来的时候也是虚妄。到这个时候就说透出云意了，就说即见如来，这个时候才是真见如来。所以说别认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拿这种境界来换取明心见性，这一种误解在心中心里边有很大一片人。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我常做空六十的功，眼耳鼻舌身意诸根之妄动一起舍去如何？有主人翁在，但主人翁也是水中月，并连主人翁也化去，纵横自在，洒脱无比，方是天上的明月啊！这一看就是讲道理的，讲道理的，讲道理的。你是哪里学来的话？真明白的人，他说的就是次第嘛，就是次第嘛。什么次第啊？先空六十，先把妄想去掉，妄想去掉，显真，显出有个主人翁。好，主人翁出来了，这就关照的第二步了。主人翁出来了，什么？这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朗然现前的这个也是水中月啊，是啊，我们也这么说啊，我刚才也这么说啊，这也是方便啊，也是方便啊，把这个也丢掉，本来是不管什么照，洒脱无比，方是天上的明月。哎，你看他这语录说的很在理啊，可是，对，第二月没错，这就是第二山头的事儿，这就是方便。讲道理都是烘托，包括我今天都是第一义分享的时候不这么说，不会这么说话。眼耳鼻舌身意本来就是天上月，还需要再把它舍去了，还有一个主人翁，再把主人翁再舍去了才是天上月啊，哪有这么说话的呀？嘿嘿，眼耳鼻舌身意诸根之妄动即是大解脱，本来就解脱的，哪有你这么一个过程才解脱。嘿嘿，好，我们看看元婴老人，我们的师尊是怎么回复的。元婴上师批语，问题在识不识主人翁。哎呦，元婴老人一句就把他一棒子就打回去，问题在你识不识主人翁啊，真主人翁是哪个呀？真主人翁你以为是你把这些去掉了以后还有一个主人翁可得吗？真主人翁是什么？真主人眼耳鼻舌身意诸根之妄动，这才是真主人翁。哎呦，第一棒就打回去了，问题在识不识主人翁。实际上这就是一瓢恶水啦，你不知道真主人翁啊，我听你这讲话我就知道你不知道，你的问题就是在于不知道主人翁。哦，后边跟他解释了，怕他不听不懂这个话，识得主人翁后绵密保护，交尽忘习才能主人翁也不住起大妙用， 若你看这一句话说的跟他上边说的那话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这就是讲道理的，是讲道理的，也就是识得主人公以后再说这些话吧。你识不得主人公，你在这讲的这些次第，那就是鹦鹉学舌，没啥意思，讲的还不如好话。若不识主人公，光靠压六十不起，非但无益，而且有死在空间之危险，就是救他落空。前边这个常做空六十的功夫，看他第一句这个支线就有这一种修法，是会容易出偏偏什么呀？偏止水里边，止水里边不住龙，止水里边不藏龙，也就是我们说的偏空的那一种是最不好最不好，特别难。但是这个人不容易偏空，连老人就是救他一下，让他别做这种功，别走，别浪费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别在这个上边浪费，年老人是，但这个人的真气他不能够空，他全是满满的这些理论在这儿呢，他哪空得掉呀？空不掉的，这种根气就是容，实际上是什么呀？像是容易发空。所以你看元婴老人两头的讲，元婴老人，所以你一看他讲话，实际上是真是很慈悲啊，太有耐心了，我很佩服元婴老人的这一种。我们要回答这种话，很有可能只回答第一句，问题在识不识主人公。实际上一句话已经回答完，你不识主人公啊，你根本就不认识主人公啊，真主人公哪是你这么说话了呀？不识主人公，明显不识主人公。别说后边了，后边又说了两个，一个是宵禁妄习，一个是别偏空，也就是一方面呢是救他的狂禅的这一种，打他这一种，另外一方面呢又怕他除了他这个，又怕他倒朝那一边做功夫去压六十，又怕他偏空的那一边，所以两条歧路都给他救了，救了东边又怕他倒朝，立马西边再护他一下。你看看元婴老人多么有耐心啊。好，这是92兄弟，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没啥事。所以这个起的这个名字，若识得透出灵异，即成正果。这取的也可以，当然这是元婴老人讲话讲这句话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取，我不会取这个。这句话有直取的意思，但是这个人这里说不上直去救他，这个人是要救偏。这个人要是在这儿，我可能会取莫错认定禅心，有可能是这一类。这个是元婴老人救偏。好，92没啥的话，我们就92没啥。师兄们可以随时打断我，可以任何时候打断。这个讲的也废话也很多啊。93多靠打，多打坐，加强定力，才能透过。这是哪一关？第二关吧。是思及师恩、佛恩、众生恩，实在是惭愧至极。这还是要鼓励的话呀。在淫逸、情食、懒惰等关口上去转化掉，那就给他方便吧。发不掉是力量不够，力量不够是来源于知见不正，知见不正是来源于有偏，这都是这么来的。那就先知见有偏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指没用，元婴老人指了多少了？没用，那只能修行。修行到啥时候呢？修行到差不多了，你自己有体验了，一指就印上去了，这就叫印心。以心印心，你自己已经知道是咋回事了，别人一说一告诉你，哦，别人也表现出那一种，表现出那一种心境，你也表现出那一种心态来，哦，两个人刚好，你也知道他那种心态，他也知道你心态，一看，哦，是的，我们俩是自家人，就叫印心，并不是你说一句话，我问你个问题，你回答一个问题，有个标准答案，这有个标准答案，我就印证你说，哦，你见性开悟了，哎，听不到吗？师兄们听不到吗？现在听得到我说啊？听得到的，程师兄那个你调一下吧。上面，所以力量不够，都在直指的力量不够，那就修行吧。修行到差不多，自己已经暗器那个，也就是说你自己不知道，你在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契合了佛法的真意的那个时候，你表现出来，立马两个人互相之间都知道对方那种心态。哦，好了，知道了，有点卡，没办法，韩师兄，我这边今天的这个话筒就到东方先生，挺好。好的，今天先忍忍，我下一周拿新话筒啊。所以我今天废话多一点，讲的慢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过慢一点，下周过快一点。所以你看这人力量不够，就给方便，这就是
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这么来的，八万四千法门。那这个根器好一点的呢，我们就告诉他观照啊，什么这一类无相的这一类的方便。根器差一点的呢，那就告诉他有相一点的方便，嗯，多打坐呀，多念咒啊。根器再差一点的，告诉他磕大头念经去。嗯，根器再差的，告诉他哦，你干什么什么事情有福气有好处。嗯，你先看看他喜欢什么，给他什么，引诱着他往这个方向来，先以欲勾芡，后令入佛智，就是这么一层一层下来的。你看我们现在都已经接触到这么接近这个接近成就的这一种方便，观照这一种方便，我们还总去追求有相的方便，可惜不可惜啊？太可惜啦，是吧？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师兄，这个千座打不完，停下来去修其他有相法，我觉得很可惜，非常可惜，放弃了心中心的这一条理念，这一种修行正道的这一个理论体系，而去从头一二三四的学习。那我不好说不好，佛法都好，适合你的就好，都很好。可是我总觉得说，那有点太基础的东西。你爱学学吧，那你就浪费时间吧。既然你让你省时间，你不肯，那你就从头来。那些东西我们也会讲，不是不会讲，但是我们总愿意在有限的时间里边，把最关键的、最核心的讲给你听，不辜负我们能够相遇的这一份缘，不要辜负这一段缘分啊。好，心中心法以起伏三次，未能如法修。哎呀，可惜了，你看看可不可惜啊？太可惜了。所以他力量不够嘛，力量不够体现在哪儿啊？修不完，道心退了，这就是被境界已经转得厉害了。所以我们不被境界所转，总想着好像有一个玄玄的什么境界，没什么玄的境界，就是有啥境界来我都坚持打坐，这就是不为境界所牵。管他什么境界来，我该干啥事儿就干啥事儿，这就是不为境界所牵。所以心量大的人做这一种功夫，他容易做得上路，心量小的不容易做得上路，不容易上得了路。他很多人他心量大，他就是很洒脱不拘的那一种人，他就是容易如此做得上路。他就是天塌下来，反正我先把这座先打了，先塌下来，我也知道我该干啥，我该干啥就干啥，塌就塌吧，那天塌下来又不会死，管他呢，大不了一死嘛。你有的人心量大的，他容易上路，就特别容易上路这一种，做这种功夫他很容易。心中心法起伏三次，总有借口。每个人心中心法修法断的都有借口。今天好像是这个事情过不去，明天那个事情过不去，那随你找吧，反正是道心退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道心退了，被境界转了。我们就一直告诉你，不为景迁。你不为念转是什么？不理妄念。不为景迁是什么呢？管他什么事情，我这一千多的先给他打完，先往道心不退上来理解这个不为景迁，不是绝对的等同于道心不退，等同于这个不为景迁啊，不是这么等于的。但是不为景迁包含了道心不退，最初入手可以从这儿入手。不为景迁，你一开始你可能很难去入手细微处，从大处怎么入手呢？反正天塌下来我都把这一千座给它打完，有什么高兴不高兴，有用不用，有用没用的，我都把这一千座给它做完了。这就是真力量，这就是毅力，这才是真定力。我们总在追求那一种坐上的那一种境界的定力，坐上的那一种定，充其量顶天了都不出轮回。我们就那一种定修定极好的人，释迦佛在世的那个年代修那一种定的人，修那一种定，释迦佛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本人修那一种定，修到最后都只能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还是不出轮回。修那一种定的极端就是在非想非非想出天。释迦牟尼佛也修到那儿啦，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啦，还是不能够不来呀，还是前半生才灭，后半生就生，还是要来的。但是他就发愿，我不想在这个世间，我就是要出这个世间去，有这种发心。释迦牟尼佛就如此，释迦牟尼佛就是发这种心的人，我要出离轮回。他一发现修到修那种定，修死了，修到顶，就他那一种根基，修一直修六年，修到顶了都修不出去。 所以那一条路我们就告诉你，你要追求那一种定境啊，此路不通，别追求那个了。释迦牟尼佛已经帮你摸过路了，此路不通。释迦牟尼佛一看，哎呦，此路不通，不行，好了，找不到路了，我自己找路。他自己发现的路，什么路啊？明心见性这条路，除了明心见性这一条路，别无他路可出轮回。好了，往这儿透出去了，才开始了小乘的出果，虚陀洹果。从正量上来说，虚陀洹果必然是明心见性，但他发心就是说要往外走的，所以虚陀洹果最多最多即七返人天，即七返就是说最多七返人天，七次升天，七次升人道，就可以证到第八地。第八地是什么？第八地就是说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说完这话他就涅槃，不受后有就是永远我也不来了，到第八地就可以说我永远也不来了。证虚陀洹果的时候还有七次要来，但是很有限了。这就是说，哎，看得到希望了，看得到希望了，我们就很快的就可以出轮回了，很快就可以出轮回了，是这么来的。然而这明心见性就不包含在你的那个打坐的那一种定境，别往那个上边追求了，别往那个上边追求了。释迦牟尼佛已经帮我们摸过路了，那一种定修到极端也是出不了轮，还是在轮回里边，还要升起来，还要往下落，不管时间多长还是会回来，修到顶也就那样，那一条路路不通，路不通啊，哪条路通啊？我们的心中心走的就是那条路，我们的心中心是密力加持的，密力加持的，所以不管你坐上定，只管咒语，就四个字，就这四个字，简单可是难以执行，因为你的习气总是时时起见，你总是想要抓个定，想要抓个境界，你那个定就是境界，就是境界，它就是有相的那一种有出有入的定，有出有入的定，那一种定就是有相的，我们的习气就是抓有相的，所以你死死的抓住那一种有相，想追求那一种定，现在就告诉你了，以后一追求，一升起那一种追求的心，立马截断它，只管咒语，别追求，这就是已经教你在做习气了，哦，在做除你的习气的功夫喽，别往那上边追求，那此路不通，那条路。这个人就是修三次都没有修完，现修六次大明咒也是断时续。望师恩师慈悲加倍指点迷津，使我得遇善缘，再以回向众生，共成佛道。这个就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思维动得快，他觉得那个没效果，没有他追求那种有相的效果，所以生退心，所以修三次都修不到，修六字迷也实在是也不会啊。我们的这两个修法，这都是直透很后边的修法，它就是无相的修法，你要从无相的修法里边追求有相的东西，那你不是很累吗？所以它也时断时续，万恩师加倍，不需要恩师加倍，你就加加油努力打坐，谁都不用加倍，你加倍你就告诉你别乱做，这就是最好的加倍，你能够不断做把它忍过来，这就是最好的慈悲，最好的加倍。指点迷津，指点啥迷津啊？你都断做那么多了，你自己不愿意，自己不肯做，没有做不了的，都是不肯做。你举出来的那一些理论，都是你自己找的。指点迷津，指点迷津已经指给你了，你不愿意，那有什么办法？得遇善缘，善缘也遇到了，你自己又不肯，还有什么办法呢？再以回向众生，共成佛道，这就是废话，废话。众生何须你回向啊？众生都在你本心，了了分明着呢。众生就是你了了分明的体现，总要在那追求那些有相的东西，共成佛道，这不就成虚化了吗？所以原因上是批语，聪明人每多此病，不能连续打坐，而吐口说妄自为之，莫操实病。妄你好自为之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该说的也说了，该给你的也给你了，你好自为之，你要愿意，我该说的也说完，你要不愿意，我再多说，现在说也没用，也没用，我再多说也说个啥来。佛法的核心几句话就说，总不相信，要往有相的东西动，那谁都没办法，那只是你的方向问题，九头牛都拉不过来你那个倔脾气，那你就先在轮回里边先滚，脾气太重，轮回里边滚的啥时候脾气逐渐的稀薄了以后，再来修行，那就是你就搞搞那些有相的，搞搞那些什么念念经啊，念念咒语啊，观想一下，搞搞点 啥时候你习气淡薄了，啥时候你能把我这个我执稍微放松一点了。就像道密的这个修行次第哦，一开始先身体次第，一开始先事业部嘛，我们道密的是分四部修法，事业部这个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先修修事部的那些有所求的那些也可以啊，有所用的那些也可以。嗯，再往上升起自己，升起自己，先修吧，先把自己观成佛，先修把自己观成佛以后，把我执就简单了，起佛慢以后呢，哦，我是佛，这个我所谓的这个凡夫的我就越来越简单了。好，再把我外边的七世间观想成为坛城，升起坛城来，把它都观想成坛城，好，升起自己修行成就了。好了，完了，到圆满自己，圆满自己刚好倒过来，把坛城收归自身。供养自身当中之佛，再把这个佛再把它观为无相。好，这两个都完了，先把我的这个我执，先我的这个习气，死认我的这个习气先去掉了以后，再把那个翘死认我的那一个东西，那一个工具也把它丢掉，两个丢掉了以后，好了，这个时候习气稀薄了，稀薄了以后开始修无上密。无上密是干啥呀？无上密的这个名词灌顶，名言词灌顶第四灌里边的第四级里边的名言词灌顶不是有相的给你啊，我再念念，你要有相的念念也可以，前边的那些是给你念，后边的这有相的灌顶，大手印灌顶，那就是直接告诉你大手印前世啊，原因老人那个就是大手印灌顶的，那个就是告诉你你本来是圆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跟你讲这一类无相的修法了，心那让心宽坦而住，不情不动，等等等等，这不就是观照的意思吗？妄念若起，皆不随之，这就是观照啊。那个时候才跟你说观照这种方法，还说那种方便，我们都是默认为直接走快速的路线，直接让你走不过去，那就前边的修佛法都很好，你后边的接受不了，只有先弄弄前边。
好，望你好自为之，望我们大家都好自为之啊！这是这一段93，看你们有这一段的，你看这一期的啊，这一段93起的名字，多打坐，加强定力才能透过，不能起这个，他在透啥关啊？他就是不肯打坐。哎呀，应该起，我觉得应该是好自为，愿你好自为之。哎呀。好自为之。94，什么是入流王？出流王观音法门出入手功夫，出于文中入流王弟子诚有深信心于此佛法如狮子王一吼唤出解甚是情。这个是修行的一种境界。佛法如狮子王一吼群邪，一吼汗退群邪，一吼的那一吼一定是明心见性，一定是这个事情，也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灵知之性是什么？这个灵知之性它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本不可得，二是本断灭。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这个事情上，这个世界上哪个东西都是具有这两个特点的，没哪个不具这两个特点。哎，不可得，哪个东西是可得的呀？我们现在这个电脑是可得的吗？这个电脑不就是屏幕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组成，实际存在这一个电脑吗？任何东西的生成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再加上我们为它加名，为它加了个名字，这叫个电脑啊，电脑就生出来了，实际上都是这么一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不就是道密里边道次第里边道次第学次第广论，连云上师譬喻入流王所是将整个身心纳入文性之流的有所境界，则所有境界与自身心都无碍而逍遥自在顺逆无拘矣。入流王所是一个境界，将整个身心纳入。不是的，圆云老人解释的这是个直系，刚刚说错了啊，说错了。入流王所是一种本来，也就是在观音法门里边的念东西，那么观神性哦，这个念的这个声音闻见了，从左耳朵进，就这个东西你压根在那忘了所在之处，我这个念到整个世界整个身心全部只有这一个，如同流水一般流哗哗。你看入流王所后边还有好对吧，观音法门，他讲观音耳跟圆通法，观音圆通耳一组，但是圆音老人在这里说卡我也没办法了，张世栋师兄再卡我也没办法了，我今天是只能是这样了，不好意思了，坚持一下，还有10多分钟今天就完事儿了，下周可能我就好好弄个话筒就好了，坚持一下啊，10多分钟就完事儿了。圆圆老人说的这个辛苦不辛苦，圆圆老人在这里说的这个是实际上是直指 圆云老人是借他这个入流王所直指解脱的境界，解脱的境界，这个不是常规的解释，不是常规常见的那一种解释，入流王所的那一种解释，不是的，是将整个身心纳入闻性之流。闻性是什么呀？在耳曰闻，我们的本性在耳朵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就是能听。所以你看圆云老人说的这话吧，六根门头放光呢，你这我们的能听能闻的，这个就是你的本性啊。圆云老人也说这个话，也说这个话呀。所以将整个身心纳入闻性之流，也就是说身心世界和外有世界全部都化空了，只剩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见前呢，则所有的境界与自心无碍而得逍遥自在。那当然了，你本来境界和自心都本来就不可得了，本来就是一个大光明藏了，当然逍遥自在，顺逆无拘了。顺也是他，逆也是他，顺逆无拘的意思就是这个。别说不起妄念了，起大妄念，起地狱妄念，在地狱里边也是他的体现，在地狱里边转地狱而成净土。这个地方就说这个顺逆无拘，这个所以圆云老人在这儿是借他这个话直接直指，这就是禅师。禅师不跟你说那些境界，不随着你那些问题在那给你一二三四的，直接告诉你是什么东西。你看圆云老人这个解释，这种就见功力了。这一种解释就不是常规的那种，也是入流妄所。哦，我们的闻性的声音怎么了？我们入定了，那个时候身心不可得，唯有咒语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境界，那种感受给你描述。圆云老人根本不弄那些，直接借你这一句话，借你的问头，直接对你这个根基的直接直指，直接直指，这就是大禅师。所以这种明眼人难得难得，能够对机说法。你看像我们这种人就不行啊，你问我入流王所，我就跟你解释那个境界啊，那个境界就是常规的，一般佛教都那么解释，都那么常规的解释。你去查佛学大师的，你去查经解，都是那么解释，不会像圆云老人这么解释。圆云老人这一种解释是你大概在经解里边找不出来的，找不出来的。好，入流王所，讨论讨论入流王所。师兄们看看，这就是94。邵东方师兄，哎，你问啥问题了？没看到啊？我说哦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不好意思啊，滚上去了。我刚才顶礼，别顶礼我，我不，我们都是以圆云老人为根本上师。我师兄弟啊，你开始，我听您说根据妄念跑就了了分明。是的，我原话就是这个，这个和普通人根据妄念跑有什么区别？好，我告诉你，我先说，我告诉你，我看见这个问题的第一感受，我跟你说的是实话，我为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和为什么那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两个都告诉你。第一，你看你这个心态，凡圣对立着，这是第一点啊。有个有解脱的那一种圣人的和普通人的，一种是不普通的人，一种是普通的人，这两个，第一是凡圣对立着。第一是凡圣对立着，第二，听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了了分明，所以你这个括号里边的意思是，我不见得认可说跟着妄念跑就是了了分明。这种时候我会怎么回答你呢？第一，给你一个方便；第二，鼓励你。为什么呢？还在前边呢。所以这种话的套路啊，我告诉你，我已经告诉你这种套路了。第一，给你一个方便，什么方便啊？跟着妄念跑，别跟着妄念跑，这就是方便。停下来，断，停，配，都可以，这就是方便。给你一个方便，并且鼓励你，由观照的第一步开始，不为念转，不为紧牵，这个就是观照的第一步。观照的第一步做不到怎么办？只管打坐，四个字完了。你看，回答问题多么的套路啊，多么有套路啊。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回答你这一个问题了，我知道你这个心态了，我知道你这个心态，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第一，凡圣对立着，凡圣对立着先不管，我先不忙着给你抹掉凡圣对立着。你不认可跟着妄念跑是了了分明，可以别断你的妄念，这就是方便。我现在说的这一些都是方便，方师兄啊，都是方便，并不是根本。根本是什么？根本跟着妄念跑本来就是了了分明，
这个才是根本。我还是这句话啊，接受不了，接受不了，还是上面的方便，方便已经给了你了啊，并且鼓励你要依此修行，不堕恶道，依此修行必然能够正果。若你理解错了我刚才的那一句话，什么话呀？跟着妄念跑就是了了分明。你认为我跟着妄念跑就能够导致我的解脱，那么我就可能要犯大错，这就害你的慧命了。所以我并不从这一个角度抹除你的凡圣对立的这种，主要是怕你出现另外一种歧路发狂，所以我用那一种方式，方便还是方便，都是方便。好，小东方师兄，这就算回答了你的问题了。第一，我回答了你的问题；第二，为什么回答你这个问题；第三，我回答的是方便；第四，什么才是根本，都说了够了。这是说的是真话，没跟你来虚的。我告诉你，我的套路，这都是愚诸妄心，亦不熄灭。这都是，我告诉你，这都是救了三种歧路，都是救三种歧。离一切紧，不起妄想，也就是别到妄想，怕你什么呢？怕你落空。这个时候怕你落空，你以为一念不生是什么念头都没有的一个空空也吗？马上救你，马上救你，放心，这个都是歧路。如果你真明白一念不生，你真明白，真体会过了这个本不可言，你真体会过了这圆觉经的四书在是一个，说的是四种圆觉经，它在这就说了，从四个侧面来说，当然你要把它理解成为是四个阶级，一二三四个顺着这么，但你先叫下身，但真到你修行的时候，跟你这些东西实话实说，跟你这些刺激都没关系，没啥特别，都跨过去，一步跨过去了，那个时候起一步，也就是说齐老师的，我反对在任何时候齐老师的这个观照三步，我不认为应该给齐老师。当然你跟容易发狂的人，跟初入门的人，当然讲观照三步曲很合适啦。但是你要是修行了一段时间，你死揪着观照三步曲，那我一定要把观照三步曲给你扫掉。你要知道观照三步曲是方便的，就当然是方便了。所以不能执法，你要用它，你也要拿得起放得下，要有这种要有这种，又要让你修行，不至于特别的执着于那个修行，还是我们的目标吧，我们努力的目标，力达到这种，这是一层雷。好，还有问题呢？老师说，我现在确实不能接受，我就从开始做吧。行行行，我初地菩萨见与佛提，说的是说初地菩萨所说的话与佛所说出来的话是暗合的，那个道理是暗合的，也就是说他要表达的讲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讲这个东西他一定讲的和佛说的是一回事儿。我们说的是特见与佛的见，这个见在这儿指的就是明心见性的见，指的就是本性，这个见指的，所以这个我们楞严经里边见见之时，见非之见的这个见是就是那个第二个见，见见之时的第二个见，这个就是明心见与佛是当然齐了，初地菩萨当然齐了，但是你要在这儿把它引申成为什么？引申成为见解，那也可以。但是见解这个话是定，不一定绝对。你说初地菩萨他还有习气，有习气他就会犯错呀，是吧？所以你说初地菩萨他就不会犯错了吗？还是要依法不依人，依什么法？依明心见性，依见不依人。这个说的见的就是。这个见说的就是明见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所以他已经体会过了，他自己照着他已经见过的就在他面前的东西瞄给你看，他瞄得错。所以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我就说这是佛，初地菩萨当然起，他咋能不起？初地菩萨就知道了，众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的执妄想，执妄想不能证得的这一句话都可以省略掉，可以不说。所以这个见与佛这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他照着他面前的这种，跟你描述他面前的，他现在现板板，跟我现在我坐在这个电脑面前，我念你的字，那我还能念错也不能。所以从这个方向上见与佛，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上来说，地菩萨不会错吗？他有明白了，要到八地容易的。我们别认为三年修行，修行要有，修行是生生世世，不是这一生一世，更不是这一生里边的三年。如果你三年都坚持不了，那更差的就是说，就三年都坚持不了，坚持的有的100天都坚持不了，两个小时他都坚持不了。所以你说众生啊，当是众生，依法不依人，任何时候
唯有如此佛法才，要是我们依人不依法，那心中心就该灭了，心中心就该灭了。但是韩师兄河北到过北京，都知道的区别。是的，体验过一下，嘿嘿嘿，你在那种时候体验过一下，但是那种体验的时候它是无相的，但是在那种无相的状态下，多有人直接无相，直接化空，直接抓化空相，直接化空的时候，立马就抓着那个空相，哎呀，多呀。实话实说，我就是这种人。后来你越化空越抓空相，你那个空相来的猛烈的，可是雪深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像虚云啊、来果啊、雪清啊，这些人啊，你跟他比，就是说人比人气死人，人家那就是几个月都在那个境界里边，他那境界来的时候，他就不存在认，也不存在不认，他一直都那样，就像我们来一下几天他去掉了，哎呦，你就不行。你就抓那个东西了，你就抓紧，你抓什么紧？你抓空的紧，立马化空，立马抓。哎呀，多可怕！那个空就是有相的嘛，当然是有境界嘛。境界只要升起，必然会落。任何东西只要有解的，所以我们一再的在任何出口时强调，不要用境界等同于这个明心见性。毕竟大师级别的说一定都会。那当然了，是的呀。所以我们依法不依人呐，任何时候都说这个话呀。但是虚云如果描述明心见性，描述本性，那他哪能错呀？他描述的就明白摆着在他面前，不会错，只会说我们理解错，我们总往有相的那就错了。他只能是用有相的东西来描述那个东西，就像圆隐老人找不出话来说，那就给你描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一念不生就说那个时候不存在是说妄念纷飞的这个，现在不就是妄念纷飞？存在妄念纷飞，为啥不存在妄念纷飞啊？你那个时候秘籍了不可得，你找自己都了找不着，你找有我找张浩找不着，找不着这个人，谁张浩啊？不到这个不是，咋可能是啊？肉体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再有的山河大地也找不到，那你要说我有念，那我绝不会承认。但你要说我无念的那个时候是空空的吗？我也不会承认。我要真要是空空的没一念，我早该被车撞死啊！我那是上学的时候家到学开车要办，我要没念头那个时候早该撞，早就死。然而不是的，别从那个什么啥都不知道的那种傻傻的境界上来领会那个东西，不是这个地方境界。然而这个境界求不来，你只有打坐依照老师念念生灭是一念不生啊，别说念念生灭，念就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的意思是我在这就想你说，也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一种境界出现应该回什么头呢？应该要知道这个世界，然而亦不动、啊、这个时候应该回正界上。所以回头你要这么问我，你现在这么问我，如果说不是在今天这个讲课，没有我前边讲，那么你这么问我，念念生灭是你要这么问我，因为今天有我前边的这些念念生灭，然而一不断念头就是一念不断，并不是说除此有一次没有一次，就是在我前边今天就讲了那么多铺垫的情况下会这么回答。你要是你炸着猫猫的这么来一句念念生灭是一念不生吗？我可能就说啊、哦，张师兄师兄念念不停留，我可能就用这种话来回答你了，念念不停留，水上打球子，念念不生停不生，我一定不会在你这个问题，不会同意你这个问题，不会同意你这个问题，不会完全回答这一类的东西，如定这个东西也容易，我否定这个也会犯忌讳。这种问题，如果你吓吓猫猫，念念生灭即是猫，我肯定会这么回答。但今天在这儿呢，因为我讲讲东讲讲，因为念念生灭，念不是念头，念头是有这个，然而它本就是也到了。师兄们，那我就今天先到把这个麦就交给师兄，下周再见啊。